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在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身上赐下丰盛恩典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是靠着天父的慈爱。我们求主就眷顾我们，用接下来的时间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真理，让我们晓得你的美意，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得以刚强，得以成长，得以进步。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打开腓立门书，哈，腓立门书。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讲的一个主题呢，是恩惠与平安。那么我们是从腓立门书来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我们之前呢，以赛亚系列呢，我们刚刚讲完哈。那么我们看到以赛亚是一个火的先知，我们相信呢，上帝的美意呢，是借着这个以赛亚系列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呢，也是有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人发热心的时候呢，他常常会面对一些挑战和拦阻。那我们遇见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么腓立门书呢，其实虽然是很短的一卷书，但是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借着腓立门书呢，可以帮助大家在发热心的时候，在遇见挑战的时候依然可以得胜。那么我们大家打开腓立门书，我们一起来齐读腓立门书哈一到三节哈。腓立门书哈，腓立门书一到三节哈，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腓立门书哈一到三节，因为腓立门书就总共就是一章哈，所以我们就腓立门书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我们看到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问安。我们可能平时读经的时候很快就把它读过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马上往后去走。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在这里去特别的去看一看好，保罗在这里他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么关于腓立门书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我就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第一，我会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书信的背景，好，就是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书信。第二呢，我们会看一看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是不是他正在坐监呢？他正在监狱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给我们有什么提醒。那第三，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三节经文呢，是保罗的问安，对不对？他在向大家问安，这个问安给我们有什么启迪。那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讲的，我们说你会看到保罗他在第三节他讲到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所以恩惠平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那么我们首先跟大家去讲，就是这个书信的背景，就保罗为什么写腓立门书。保罗其实他写腓立门书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知道他正在监狱里，他在试图帮别人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读过这个书信的弟兄姊妹就晓得，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腓立门是保罗的一个亲爱的同工，是保罗的一个亲爱的同工。然后呢，但是呢，他的家里面呢有一个奴仆，因为那个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好，我们弟兄姊妹帮忙把主日学的门关一下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他在罗马帝国时代呢，他家里的一个奴隶哈，叫阿尼西姆，从他家跑掉了。然后跑掉了跑哪儿呢？哎，正好遇见了保罗。保罗呢就传福音给他，阿尼西姆也就信了主，他就成了弟兄了。其实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好像变得复杂了，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从腓立门家跑掉的一个奴隶，这个奴隶跑掉了啊。其实按一般来讲，你把他找到或者他丢了，我找不着了就当我损失了或怎么样。哎，他不单找到了，而且他成了个弟兄。成了个弟兄以后，保罗呢又要把这个阿尼西姆送回到腓立门家里去。那要送回去的话，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怎么处理之前的事情还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其实是蛮多的这种困境在里面。而且我们刚才也讲了，保罗这个时候他在哪里啊？他在监狱里还是在外面呢？ 他自己也在作奸，所以一个正在困境之中的人在帮助别人解决困境。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说这卷书其实他要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帮助，就是关于怎么去面对困境，怎么去走出困境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说我们从这里去看这个书信的背景，那么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腓利门书是保罗在他所写的13卷书信当中记载在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卷。保罗的，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第一卷保罗所写的书信是哪一卷书，大家知道吗？第一卷记载在圣经当中保罗的书信是哪一个？对了，罗马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路下去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腓利比书等等等等，一路下来，那么他写的最短的一卷书就是这个腓利门书。这个腓利门书他处理的呢也不是教会问题，是个人问题，对不对？那所以圣灵为什么把这卷书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去学习？会不会就是让我们快快的把它读过去然后就算了呢？我们相信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保罗最短的一封书信，但是这里面首先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虽然这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卷书，但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卷书它蕴含的圣经真理，它蕴含的真理宝藏也比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读过的最伟大的长篇小说还要伟大。这个是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我不是逼大家这样，我是希望大家去明白这点。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读小说的时候特别起劲哈，然后现在包括网络小说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读的时候，哎呀，真的是跌宕起伏。比如说之前如果有人看什么，不是说今年是什么《权力的游戏》那个《冰与火之歌》，然后大结局了，有些人追了好多年呢，说这个书写的太好了啊，这个电视剧拍的太好了，等等之类的。然后说的，哎呀，跌宕起伏，人物刻画怎么样？但我跟大家去讲，我不是否定那些的好，我跟你讲，圣经最短的书卷也比世界上最长的历史小说它蕴含的真理更丰富。所以你看什么《冰与火之歌》啊，你看什么那些好的一些影视剧啊，你看到一些很伟大的，比如说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那个电影《阿甘正传》，是吧？其实也很得激励。你看到最伟大的这些作品和圣经相比，圣经总是比他们更高，你可以从其中得着很多。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就不至于说，哎呀，这卷书很短，赶紧看过去啊，没什么感觉。其实你可以向上帝祷告，你可以求圣灵开启你的心，让你去知道，让你去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保罗他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他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他用这么短的一封书信来解决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还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最短的圣经也可以解决最大的难题。最短的圣经也可以解决最大的难题，大家同意不同意？真的，其实最短的圣经也可以解决最大的难题。在圣经当中，大家知道我们有四卷福音书，其实有一卷福音书是比较特殊的，我们说其中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叫对观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有一卷叫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不太一样。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是短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就是吧，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是吧？他全部都是短句，跟路加福音很不一样。路加这个人他写的尽是长句，一上来一个大长句啪讲下来。所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长句才表明有知识，长句才表明好厉害，好长的书信，长的书卷才有意义。不，很短很短的书卷却可以解决我们极大的难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些，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很短的书卷却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凡是神所说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你去读圣经，你不是只是在去翻阅一些资料，这个是很多做学者或者有学者习惯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常有的一个困境，就是他觉得我在翻阅一个资料，或者从考古，或者从历史，或者从地理，仅仅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这是不够的。因为神的话语，凡是从神出来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所以你每一次读圣经，那个能力就会扶持你，就会帮助你。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说，你早晨起来要先读圣经，不是让大家过宗教化的生活，不是捆绑大家，而是让你从一天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得着力量。阿们吧。而且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从神来的。圣经是谁默示的？弟兄姊妹，圣经是神默示的。所以你每天，你说，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初信栽培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关键的是你们养成习惯。我不要求你一天要读多少章的圣经，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每天都要读圣经，而且最好是早晨读。那你说我早晨很忙啊，早晨很忙，读五分钟，你就读五分钟，五分钟，我早起五分钟可不可以？或者我挤五分钟时间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五分钟就像吃了一个高能量的一个食物吃进去，然后能支撑你一天。阿们吧。所以你去读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凡是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信心，好，我们的这种成长就越来越更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真的你要去看圣经在你们家中是什么地位，你的圣经放在哪里？你的圣经是放在你的书架上面，说哇，我有一本很漂亮的圣经呢，还是这个圣经经常放在你的书桌上？或者现在其实很方便，对不对？大家可以有智能手机，对不对？你可以在手机里面装圣经软件。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有这样的习惯，哎，比如说上班路上或者怎么样，有时候翻开读一读，或者有时候不方便读，比如说开车或者怎么样，他就听一听，对吧？听一听圣经，哎，今天听一章，今天听一章，是吧？听圣经，然后圣灵就引导你，让你变得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去看这个书信的背景的时候，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这短短的一卷书能解决我们的大问题，这短短的一卷书里面蕴含的真理超过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长篇，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要讲说为主被囚的保罗。你去看一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为谁被囚啊？他是为耶稣基督被囚，对不对？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写信给我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就保罗现在正在坐监，正在被囚。那我们说在这方面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怎么很多的提醒？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保罗坐监，但是他现在被困住了，还是说他其实是自由的，是有能力的？保罗现在是在坐监，对不对？他的心灵是被捆的，是忧愁的，还是他的心灵是自由的，有力的？他是自由的。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遇见的困难大，还是你遇见的困难大？保罗遇见的拦阻多呢，还是你遇见的拦阻多呢？保罗遇见的仇敌对保罗的攻击大，还是对你的攻击大？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谁使这个被囚禁的保罗得胜的呢？保罗呀，保罗人家多敬虔呢，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很认真的，很努力的，所以他得胜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去看呢？到底谁使他得胜？你看到保罗在这讲，他说他是为谁被囚？他是为耶稣基督被囚。谁使他得胜？谁使他得胜？耶稣基督。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很羡慕，说哇，你看人家保罗灵性多么好，被囚禁在监狱里，还能写信帮助别人，还能帮助这么多人啊！他平时的那个努力啊，修炼，我估计他早晨四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每天读经起码读20章，然后每天他做做做做做，我们很容易归荣耀给人，所以我们就只有羡慕的份儿。我们觉得保罗才做得到，我做不到啊！您四点钟我睡得稀里糊涂的啊，8点我有时候还没起来呢。所以保罗能做的我做不了。不，弟兄姊妹，谁使被囚的保罗得胜？谁呀？我们的上帝。保罗自己都说了，他说其实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就是有撒旦攻击他，他身上有刺，他3次求主，求主把那个刺拿掉。上帝怎么回答他？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的什么呀？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怎么样子啊？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说我学会了一个秘诀，我就会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靠着主的恩典我就刚强。所以使保罗在被囚的状态之下依然得胜的是上帝。好了，这个上帝跟你什么关系？他是不是你的主？是啊，我们刚才问大家，你的难题会不会比保罗更大？你的仇敌会不会比保罗更多？你遇见的挑战会不会比保罗更复杂？其实我们一般都答案都是不是，对吧？那么上帝使保罗得胜，请问上帝能不能使你得胜？所以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去看保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学了以利亚以后，我们愿意为主发热心，非常好。但是热心常常被什么东西浇灭呢？被拦阻、被困境浇灭。同意不同意？哎呀，太好了，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利亚一样为上帝去做什么事情。刚一出门，一个电话打过来，喂，该交房租了哦。然后，对吧？整个人就低沉下去。然后刚想着我要为主大发热心，然后老板说：“这个月工资晚一点发。”然后，哎呀，然后等他发了工资再热吧，是吧？发了工资也热不起来了，因为老板又克扣了200块，是吧？那其实你要看到，你要去晓得，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些东西拦阻了我们的热心。那么我们在困境之中，怎么才能得胜？走出困境，我们不但面对困境，而且走出困境靠的是什么呢？像保罗一样靠我们的上帝，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我是靠我的主得胜。所以保罗的主就是我的主。上帝使保罗在监狱之中都能得胜，不但自己得胜，还能帮助别人。上帝在我遇见的困难上面，他也可以帮助我，阿们吧。他也一定帮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偏心眼不？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偏心眼的父母？我们之前跟探访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人很多偏心眼的父母，很感慨。就像之前不是有人看那个电视剧叫什么《都挺好》，是不是啊？然后大家看了以后都气愤愤的，都觉得自己是那个姚晨演那个叫什么苏明玉，是不是啊？都觉得我是苏明玉，是吧？我爸对我妈、对我哥或者对我弟或者对谁，就是那个苏大强，是吧？哎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偏心不？上帝会不会说，哎呀，我就是爱保罗，你们就是要为保罗活？不会，上帝绝对公平。所以上帝怎么扶持了保罗，上帝怎么祝福了保罗，上帝怎么帮助了保罗，上帝怎么使保罗在困境之中得胜，上帝愿不愿意你也这样子？上帝愿不愿意也这样帮助你，使你得胜呢？也一定愿意，阿们吧。所以你看被囚的保罗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和安慰。那我们讲到被囚的保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他就会有困惑。什么困惑呢？就是保罗被抓在监狱里，我会不会被抓呢？哎呀，保罗没结婚呢，我有两个孩子，是吧？如果我被抓了，我们家就垮了，是吧？我们有的时候担心这个。那我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说，哎，弟兄姊妹，有些人就会说都预备好啊，进监狱，我们是基督徒，都是有可能进监狱。我不这样去讲，我跟你讲，圣经上面讲，在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好不好？罗马书，大家翻到罗马书8章28节，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是爱神的人吗？
是。
哎呀，我爱得不够啊，不敢说。那这如果你不是爱神的，这节经文跟你没关系了。其实这个爱神的人是强调的是什么？是强调你的爱的要圆满，还是一个鼓励啊？其实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爱神的人，阿们吧。你的义是谁？你的义是你的好行为还是耶稣啊？耶稣爱不爱上帝？爱。你接受了耶稣，你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保罗，上帝许可他入监，为了什么？是为了把保罗敲一敲打一打，还是为了保罗的益处？是为了保罗的益处。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那天灵修完了以后送孩子去上学，然后我在路上想，因为现在天气热了，我们在岭南在 这个广东这些有一个花叫木棉花，大家知道吧，是吧？木棉花是长在南方的，木棉花能不能种在东北啊？不行。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还有一种花腊梅？有没有听说过腊梅是什么时候开花？冬天的时候。腊梅种的南方行不行？不行。你明白吗？所以我讲什么意思，上帝一定是照着我们的身量，照着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来掌管这个世界，来许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所以如果你被囚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上帝绝对不会让你被囚。你明白吗？因为如果你是木棉花，上帝绝对不会把你栽到东北去。如果你是腊梅，上帝才会让你在寒风之中开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哇，我们喜欢腊梅，我们学，哇，那多么好啊！我们中国古代不是说四君子是吧，梅兰竹菊是吧，然后我们特别对腊梅很觉得很佩服。你看冬天别的花都开不了，只有它能开。但是你不必因此就变成说，哎呀，我们基督徒都应该下监，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做腊梅。不，上帝知道你是，你应该是腊梅，你还是木棉花。上帝知道你应该是在热带，在温带，还是在寒带。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被囚的保罗的时候，不是让你心慌慌。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一看这些经文就害怕，就想跳过去说，哎呀，不要看，不要讲，不要说，哎呀，这个想起来我就心里就着急，我心里就害怕。所以最好不要说这些了。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所以凡事与你无益的事情不会发生，你要去晓得。另外，我们在保罗被囚这件事情上面，你还要看见一个事情。看见什么事情？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他是不是在那唉声叹气啊？没有，他在干什么？他在为别人着想。阿们吧。他心里装着什么？他心里装着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我们学习腓立门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学会怎么走出困境。我们要学习怎么走出困境。所以你知道，你在困境之中，一个人常常思考自己的困境，然后甚至唉声叹气，请问他这样子他走出困境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更难。然后一个人在困境之中，其实保罗就是他在困境中心中却装着别人。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你想想自己吧，你还想别人呢，你都在监狱里。不，上帝的作为就是这样子，当你心中装着别人的时候，当你心中爱着别人的时候，你是更容易从困境之中走出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至少它产生一个效果，让你不是整天盯着自己的困境。我们盯着自己的困境就会越盯越大，有没有发现？其实困难没改变，但是我盯着它看就越看越大，越看越大，越看越觉得难，是吧？然后看着看着眼泪就流出来了。但这种流出来就是主耶稣说的，哎，你们不要忧虑，是吧？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三天之后才能解决，你看了三天会怎么样呢？哭三天，是吧？然后哭完那三天，事情解决的时候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还沉在那个忧愁的情绪里面。所以你心中去想别人的时候，至少在功效上面来讲的话，它会使你的心从困境中走出去。你去想，你去，我怎么爱别人，我怎么帮助别人，我怎么为神的国去祷告。你就明白主耶稣教我们主祷文一上来祷告什么呢？是不是一上来就祷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一上来什么呀？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阿们吧。他就是一下就把你提，不是仅仅从自我当中走出来，一下把你提到哪里去？提到上帝那里去，让你用一个很高的高度去看你遇见的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心里装着别人，一个人心里去爱别人，这个不是你的消耗，不是你的重担，而是什么呢？其实是你的发动机，其实是帮助你从自我的捆绑当中走出来。我们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最大的难题其实不是困境本身，最大难题是我，对不对？最大难问题是我，我走不出来，我不能从自我当中走出来，对吧？我觉得我太糟糕，或者我被那种情绪抓住，或者我被一些从我里面出来的东西，然后我只看见了我的困境，我只看见了我的需要，然后我就更难走出来。所以我要看谁？我要看主。我要看谁？我要看主安排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阿们吧。 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就像保罗说的那样子，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爱在我们当中，你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吩咐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到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然后在雅各书第一章，雅各又讲到说律法是自由之律法，你知道吗？所以爱和自由有关系的。你越去爱别人，你的心灵越自由。你说不行，爱别人很费劲的，爱别人要消耗精力的，爱别人有时候还要掏钱的，所以我就不要爱。当你说你决定不去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受亏损的不是别人，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那个人只要是他的百姓，那个人只要是他造的，上帝会用各样的方法去帮助他。但是你把你的爱心塞住的时候，你的自由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你在减少。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那么多的吩咐，上帝说你们要去爱，你们要去彼此相爱，你们不单要爱弟兄，还要爱众人，还要爱仇敌。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吩咐我们？主耶稣不是让我们矫情，不是让我们伪善，而是让我们拓宽我们的境界。阿们吧。你能爱的人越多，你的境界就越大，你的自由就越大。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而律法就是自由之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保罗他被囚这个事情，他心中装着别人的时候，他真的不一样。所以就像他在哥林多后书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八到十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好，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四面被受敌，却怎么样子啊？不被困住。为什么我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为什么我们常常逼迫却不被打倒？为什么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因为有爱。一个人只要他心中有爱，他心中存着对上帝的爱，他心中存着对众人的爱，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困住他，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东西能困住他。所以我们说爱不是你的消耗，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不是你的消耗，不是你的重担，而是帮助你脱离自我的捆绑，而是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发动机。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保罗他在这里跟大家的问安，对不对？他在这里跟大家问安，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问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还有呢，还有他的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所以我们家庭教会圣经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是吧？腓利门家里面就有教会。然后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问安，他不是仅仅问腓利门的安，他问了一大堆人的安。为什么？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把习惯嘛，礼节。我相信不仅是礼节，其实这里面凡是记载在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说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什么呀，不带着能力的。所以他这样去做一定有他的意涵。我们刚才也讲了，保罗写腓利门书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去解决阿尼西姆的问题，会解决腓利门面对阿尼西姆的问题。好了，腓利门家里面有教会，腓利门的妹妹也是一个基督徒，腓利门还有亲密的同工，阿尼西姆原来只是他们家的一个奴隶，现在这个奴隶变成了个弟兄要回来。请问阿尼西姆回来这件事情仅仅跟腓利门有关，还是跟很多人都有关？跟很多人都有关。所以保罗这封书信不是写给腓利门的私人书信，他这样去写的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腓利门，你要把这封书信给你的妹妹，给你的同工，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看。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处理复杂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保罗这样去问安，其实 他是要怎么样呢？他就有很多的思考，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我们说我们是从困境走出困境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你注意，有些人有没有这样说，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你想得多忧愁就多，好，所以少想一点咱就快乐一点。保罗想的多不多，弟兄姊妹？保罗想事情想的很多，你去看他后面的时候你会很感慨，保罗想事情想的太周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是不是反对我们多思？圣经反对我们忧虑，同意不同意？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吧？圣经上面是说你不要忧虑，但圣经上面绝不反对你多思考，你应该多思考，阿们吧。多思考是一件好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忧虑它会削弱我们心灵的力量，但是多思慎思它会增加我们心灵的力量，同意不同意？忧虑会削弱我们心灵的力量，但是多思考会增加我们心灵的力量。你没有，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很羡慕那些不思考的人，你看他们活得多快乐，那种快乐是很肤浅的。你有没有发现，思考少的人他是好像很容易快乐，但是他也很容易沮丧，同意不同意？因为他有些事情没想过啊，怎么是这样子，崩溃掉了，对不对啊？你妈妈，你不是这样爱我们，你怎么这样子，棒，他又崩溃掉了，是吧？他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应该对我多好，没想过其实人性复杂不复杂呢？复杂。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你知道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不是大家见面，哎，你好，你好漂亮啊，你好可爱啊，这是很肤浅的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互相能倒苦水的，对吧？甚至有说，哎，今天发型不好看，回去理了去，是吧？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关系比那个一见面只是哎你好关系要深入的，阿们吧。然后你去常常的去思考，多多去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心灵的力量会增强。所以上帝让我们有思考的能力，祝福我们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去思考而不是忧虑。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但是圣经上面吩咐我们说我们要慎思明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思考多不是上帝给我们的重担，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象和蚂蚁比起来哪个身体构造复杂呀？大象复杂的多，哪个力量大？
大象。
大象力量大的多得多，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人去思考的时候，看起来他比不思考的人费劲，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思想上面的大象，你想你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思考，但是你要小心的不是多思考，你要小心的是什么？多忧虑，是吧？一忧虑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忧虑的时候你就要想上帝，像主耶稣说，哎，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看一看天上的麻雀，麻雀种地你见过没有啊？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麻雀做生意啊？你有没有见过麻雀开银行啊？都没有。但是麻雀活得好不好啊？谁在供养麻雀啊？主耶稣让我们看麻雀的目的不是只是看麻雀，你知道我们有些人看麻雀看着看着眼泪也流出来了，哎呀，麻雀都比我自由，你看麻雀多么无忧无虑，如果我生了是一个麻雀就好了。主耶稣是不是这个目的？也不是，他说你看天上的麻雀谁在供养他？我们的上帝。你们呢？你们比麻雀谁贵重啊？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所以上帝麻雀都爱惜，岂不爱惜你们呢？你去看野地的花，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但是上帝给他这么漂亮，所罗门穿的最好的时候也比不了野地里的一朵花，你们比野地的花宝贵多了，所以你不要忧虑。所以主耶稣讲你看麻雀看野地的时候要不要用思考？你不思考你就白看了，对不对？所以思考使我们心灵有力量，多思使我们心灵有力量，忧虑使我们心灵的力量被削弱。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你要抵抗的是忧虑而不是抵抗的思考，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里面就给我们真的是很多的一个提醒。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思考，他是用什么来思考啊？他是用爱来思考。当你在爱心之中思考的时候是得加倍的力量。我再讲一遍，我们思考会得力量，阿们吧。但是你在爱心之中思考的时候你会得加倍的力量。所以保罗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出监狱，或者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不，你会看到他整封书信充满了爱，他爱腓利门， 他爱阿尼西姆，他爱腓利门的妹子亚非亚，他爱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用爱出发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心灵的力量会加倍，而你有了加倍的心灵力量，请问这个时候你是更容易被困境困住呢，还是更容易走出困境？你更容易走出困境。所以你知道吗，爱不是上帝说给你一个爱，我们有时候哎呀主啊我已经很烦了，你知道我老公很糟糕的，他搞得我心情不安，你还要我去爱，你又给我加了一个大重担。你搞错了，上帝说我就是让你去爱，你才能走出你对你老公这么狭隘的目光。你老公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糟糕的，但是因为你不是从爱去思考问题，所以你只盯着他的缺点看，而且还拿了一个放大镜，放大镜还不够，把放大镜拿开又放了一个显微镜，是吧，然后放大十倍还不够，要放大一千倍，所以看这缺点太大了，满眼都是。但是当我们怎么样子呢，当我们用爱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不是用显微镜看他的缺点，你是用望远镜看掌管万有的上帝。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整个人你心灵的力量是加倍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明明我们想的做基督徒应该很有力的，但是为什么我有力不起来，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没有从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我们是有全世界最有力的工具，但是我没有用，所以这个工具的威力发挥不出来。阿们吧。我要用，我要用，你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爱不是重担，是我们心灵的翅膀，是我们心灵的发动机。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努力的去爱，尽心的去爱，这个时候你就变得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问安，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讲恩惠平安的时候，他不是套话，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是套话，对吧，哎呀每次保罗问安都喜欢要么在书信的开头，要么在书信的结尾。你没发现保罗的书信几乎不会离开的，要么开头说愿恩惠平安，要么结尾了愿恩惠平安。其实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套话，是真诚的祝福和提醒。因为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讲的好简单，我自己去查考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反思。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哇，我给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了主，好不好弟兄姊妹？好。然后我们就觉得天光了，好不好？对，真的，因为一个人信耶稣真的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但是在事物上面，是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刷刷刷迎刃而解，然后势如破竹轻轻松松呢？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刚才讲了阿尼西姆成了一个基督徒，其实腓利门要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变得复杂了，对吧。然后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他的同工，他身边他的妹妹，他的家人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去处理，其实这个事情不简单的，要能处理好不简单。这个事情不单是要造就腓利门，要造就阿尼西姆，要造就腓利门的妹妹，要造就腓利门的全家以及在他们家里的教会，这个事情不简单。而要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你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你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讲到恩惠和平安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去看，我们说第一个你要去看恩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每当你遇见困难，你第一个需要去知道的，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走出困境的第一需要就是上帝的恩典，你走出困境的第一需要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太多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诉诸于自己的经验，或者有些人呢是说，看看像现在不是有些人这样说话吗，他说凡是能用钱摆平的都不是问题，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凡是能用钱摆平的都不是问题。其实我那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思考，我说这句话说的其实很不对。这为什么很不对？弟兄姊妹，其实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同意不同意？其实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请问当你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些挑战，他是用钱解决的吗？ 不是，他要么靠他努力，要么靠他聪明。你公司里面遇见的一些挑战是用钱解决的吗？不是，靠人事，是靠管理，是靠生产。阿们吧。钱不过是一个交换的中介，能够把智慧，能够把能力，能够把一些东西买过来。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钱是没有任何用的，是其他东西。但我们说回这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解决问题我要靠经验，我要靠什么。不，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明白的，也是我们最强大的支持，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他学会去寻求上帝的恩典，这个时候他就大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看到保罗在第二节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什么恩典中。后面所有的这些讲到说，我们有老练，我们在患难之中有盼望，我们能够生忍耐，我们能够去啊有盼望等等，这一切盼望不至于羞耻，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是恩典，它的前提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强大的支持，是给我们最好的、最纯粹的、最有力的、最丰富的东西。所以你把最丰富的不拿来用，那么你去用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说这个问题难解决，那个问题难解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最强的你没用，你知道吗？最强的你没用，你把最强的拿来用，你就不一样。拿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当你去学会这一点，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每当面对困境的时候，我要去寻求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往后翻，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我们雅各书一章五节，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对这节经文也蛮喜欢的，我也很喜欢。那么我们来读雅各书一章五节，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你看到这节经文是讲说，如果我们缺少智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说缺少智慧，赶紧买书啊，是不是？赶紧上什么培训班呐、啊？这些我都不反对。但是雅各在这里讲说，如果你承认自己，你发现自己缺少智慧，你该干什么？求求谁呀、啊？是求你的老师吗？是求你的教练吗？是求谁呀、啊？求上帝。我们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所以你去求上帝。所以我那个时候灵修的时候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也很多的感动。我怎么感动？我说弟兄姊妹，其实论到知识，就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我有没有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吸收进去？不可能。我说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还不是仅仅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给我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经验、更多的智慧。最有智慧的事情是你会求上帝。我再讲一遍，最有智慧的事情是你会求上帝，你会到上帝面前去求，比你拥有多少的知识、拥有多少的智慧、拥有多少的能力是更好、更根本的东西。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拥有的知识是有限的还是无限呢？
有限。
有限的。上帝呢？
无限的。
无限的。 所以你学会了去求上帝。你面对困境的时候，因为有无限的恩典，有无限的能力，有无限的爱，有那无穷生命大能的上帝来支撑你，你不一样的。阿们吧。你所以我才说学会求问上帝是最智慧的。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有一个主题不断的在讲，就是祷告。同意吧，弟兄姊妹？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就开始讲祷告，一直讲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还在讲祷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教我们，你要学智慧，你要学会来求我。你不见得，因为每个人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他能吸收的知识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他的这些方面受的教育很好，才能像海绵一样能吸收很多，但另外有些人他能吸收的很有限。但是能吸收很有限的基督徒和能吸收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当他们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求上帝的时候，那么不管你吸收了多少，你一定是个智慧人。阿们吧。你一定是个智慧人，因为你会去求上帝。所以再说回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我愿意为上帝发热心，但是我会遇见困境。当我遇见困境了，我该怎么办？求谁啊？求上帝。求他什么？求他揍我一顿吗？对了，求他给智慧，求他给恩典，是不是？主啊，求你施恩于我，求你把解决困境的恩典赐给我。我知道需要的，我向你求；我不知道的，你却知道，求你给我。同意不同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的解决就是人事问题，把人事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这是你的看见。上帝还知道说还有技术问题，上帝还知道还有客户问题，上帝还知道有市场问题，上帝知道还有销售问题。阿们吧。那么你去求上帝给你丰盛的恩典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而你学会了求上帝，你就变得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讲说他要解决下面的问题的时候，他一上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不是客套话，这个才是后面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去晓得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说你看到的恩惠。然后保罗在这里他还讲到一个什么，他还讲到一个平安，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那里归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平安可以讲很多。我今天就从恩典的角度去讲的话，我说我们会用恩典的态度去面对困境，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只要一个人学不会用恩典去面对问题，他心灵是没平安的，你知道吗？有些人是总是对恩典他很难接受，很难领受，甚至很抗拒。当你不用恩典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很难有心灵的平安。你靠能力，你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意吧？你靠关系，关系是会变的，同意吧？你靠产品，你的产品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超过的。你靠经验，经验是你的，是过去的，不是现在的。阿们吧。当你靠这些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平安的。当我们靠这些的时候，就像上帝跟旧约的以色列人讲说，当你们去靠人，当你们去靠埃及的法老的时候，你们就如同用手去扶那压伤的芦苇，那个芦苇会怎么样子啊？会刺穿你的手掌，你不会得到扶持的。这样子一个扶着芦苇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扶着芦苇的人能不能安心呢？不能，他就很小心，担心芦苇会摇动，对不对？所以你要学会真的是靠上帝的恩典，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当我们能够安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大不一样，才整个都不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能够安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就得到了最奇妙最卓越的平安。我们不是说一般的人没有，一般的人会有，但是他那个平安呢，转瞬即逝，对吧？哎呀，高考过了，考了一个高分，我的孩子或者什么考了一个高分，太开心了。然后可能过了三天就在想，哇，学费是不是？还有他上了大学以后要不要读研究生啊？还有面对社会问题还要怎么样？哇，一想这些平安就开始消失了，对吧？但是我们靠着那加我力量，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仰望的是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其实我里面的那种平安是人夺不走的。 是不是？你去学这些，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会用恩典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你们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门徒中间显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玛利亚是第一个遇见耶稣的，所以第一个遇见复活耶稣的还不是弟兄，所以弟兄是不能骄傲的，是姊妹。玛利亚抱住主耶稣的脚，主耶稣就跟他说，愿你平安，愿你们平安。然后多马呢，主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多马正好没参加聚会，所以参加聚会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多马就错过了，错过了以后，门徒都讲我们见到复活的主了。多马说我不信，我不信。彼得他们个个都说，多马说我不信，我不信，除非我探手到他的肋旁，除非我亲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结果过了七天，主耶稣又来了，然后多马在，主耶稣真的很爱我们，所以在多马在的时候再来一次，来了一次，然后多马一见到主，哇，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愿你们平安，你知道吗？平安从主来的，这个平安是最深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当我们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安息，当我们以上帝的恩典为我们的依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那个平安是永不动摇的，我们得了一个恒久的平安。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恒久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被困住，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腓立门书，我们讲这前三节，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去好好的去思考，你去看在这个里面短短的书信当中，主告诉我们他的真理，他的道比你所见过的一切都高。你看到被囚的保罗怎么去得胜，你要有信心，因为你遇见的困境不会比保罗更大。上帝怎么帮助了保罗，上帝也一定能帮助你，阿们吧。你去看到保罗他怎样去靠着主去得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能怎样去得胜。而你看到保罗他的心是宽广的，是不是？他的心是宽广的，因为他向众人去问安，他心中装的很多的人，所以你越有爱心，你越能脱离困境，你越快地走出困境。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能够胜过困境，你必须有从上帝来的什么恩惠和平安。当我们以上帝的爱，当我们以上帝的恩典，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心灵的安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成了一个永远不被困住的人。所以困境于我已经不再是困境，困境于我不过是锻炼，困境于我它的益处，它要造就，不单造就我，要造就很多的。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感谢主。那我们这个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诗歌来去回应我们的主。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实在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些人是软弱卑微的，但是主，你顾念我们，你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特别你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宝贝你的话语，让我们每次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因为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爱心也充满，就是在我们遇见挑战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丢弃我们的爱心，因为爱心不是我们的负担，乃是我们的发动机，乃是我们的帮助，乃是我们能够飞起来的翅膀。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求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人的帮助，而是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以你的恩典为我们心灵的平安，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不被困住的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